魔鬼老大，天师老二，斯坦福学霸妈妈诸葛月告诉你如何一手打造孩子的精英之路。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鲍元明播讲。
第一章，魔鬼老大，天使老二。魔鬼偶尔露出天使的笑容。我的两个孩子是如此的不同。凯凯从生下来的那一天起，就让我明白了他与我是不一样的。他每一天都在与我斗争，又常常给我带来意外的惊喜。在没有第二个孩子的那四年中，我们像一对疯狂的情侣那样爱恋且折磨着对方。他是最让我专注投入的人，却从来不顺从于我，让我饱受磨练，又让我不断有新的发现。凯凯第一个让我懂得的就是性格是天生的，你不要妄想去改变一个人，即使是生下来一天的小婴儿。凯凯在我们把他带回家的那天，就用无穷大的不肯停止的哭声来表达他的愿望，让我们这对学生父母手足无措。不久我就发现了他大哭的目的，他不想躺在床上或者任何地方睡觉，他就想趴在大人的身上，这样45度角的竖着，刚好可以听到大人的心跳声。只有在这个地方用这个姿势听这个声音，他才能乖乖入睡。好在我们当年既年轻又精力充沛，就这样45度角靠着也能睡。为了自己能睡着，就将就他吧。于是凯凯就打胜了第一仗。他一生下来就知道他要什么，绝对不接受其他提议。凯凯小时候晚上能醒来12次之多，到了2岁还起来2次。我以为小孩都是这样的，关键在于醒了不睡，要抱着摇了才睡。后来他再大一些，需要抱着上下楼梯，平路都不行。我们家2层楼之间的楼梯不知道被我这样上下走了多少遍，红鼻子驯鹿鲁道夫的歌曲也不知道被唱了几百遍，直到他会说话，直到他会跟着唱。也许你会说，你们不会带孩子吧？其实我们也用了从书中学来的各种方法对付他，比如让他哭。书上说第一次哭20分钟，第二次10分钟，然后孩子就能睡着了。可是凯凯就能一直哭上4个钟头，最后我们大人就认输了，还是抱着他上下楼梯。为了让他睡觉，我还把他装在婴儿车里，到不平的石子路上去推，把他放在汽车后座上，到有减速障碍的路上去开。有一次我们都快开到另一个城市了，他才终于睡着了，但回来一停车他又醒了。插播一下，现在已是青少年的凯�凯周末能一觉睡到下午3点半，到了晚上照样睡。2000年9月3日，凯凯2岁8个月。凯凯在浴缸里洗澡，总是不肯出来。他太爱那水了，可以一直玩一直玩。每一天我都要好言好语地说，凯凯听话，出来吧，洗好了，水凉喽。几次之后他还不动，我就大叫，出来，时间到了。但他照样玩他的塑料鸭子，于是我就要用武力把他硬拉出浴缸，而他会双脚乱踢，大叫着不肯出来。同时我们还要把水放掉，才能让他死心。每一天都是这样。凯凯出生后的10几年里，我一直要面对如何让凯凯停止他手头正在做的事，转换状态的斗争。凯凯几乎从来不听别人的话，无论是什么事，无论有什么样的严重后果。到他15岁了，我每天还要叫他刷牙、洗澡、睡觉。算了一下，我这10余年来说刷牙就不止几万次了， 每次还都带着越来越愤怒或急切的情绪。在凯凯十几岁时，我曾经试图和他认真地谈谈。凯凯，我们能不能把时间花在有用一点的事上？比如我们聊聊各自的一天的生活，讨论科学和历史问题。我们能不能不每天都花一两个小时叫你去睡觉？你能不能现在就去睡觉？凯凯说：“哦。”然后继续看着他的电脑。当然，比睡觉更甚的是起床。一次次的叫他起床，声音一次比一次大，闹钟完全没有用。把被子掀掉，放音乐，浇冷水在头上，等等，作用都是微乎其微。来不及吃饭，赶不上校车，他都完全不在乎。你在乎，你就输了。在他上幼儿园的那几年，有时候我会晚上就帮他把第二天的衣服穿好，以防叫他但他不起床的情况。再插播一下，凯凯在16岁的某一天发生了不可思议的变化。他每天自己设置闹钟，起床、刷牙、洗脸、洗澡，还抹抹头发，挑选合适的正装，光鲜的准时出门，好像前面十几年的事从来没有发生过。如果你也担心你的儿子30岁还在啃大拇指，请看第5章中的《他们长大了就会的事》。凯凯与别的孩子不同，小时候一直不爱和其他孩子玩，从来也没有要求到外面或朋友家去玩，早先都是死缠着我，连家里其他人也不要。小孩很感兴趣的事，比如踢球之类的，他也坚决不做。在凯凯5、6岁时，和大多数男孩子的父母一样，我们给他报名参加了足球队，别的小孩跟着球跑，他在外面跑圈子或者停下来拔草，一场球下来，有时候一次球都没碰到。凯凯长得很高，于是在他上小学期间，我们又曾把他送去打篮球，结果他还是在外面跑圈子，里面的小朋友把球扔给他，他就赶快躲开，以免被球碰到。凯凯不到1岁就会说话了，但他在2岁多去幼儿园时，却坚持几个月都一句话不说。老师不得不问我们孩子是否有语言问题。好几个月的时间里，每天我把他送到幼儿园后，都会生离死别一番。老师要把他从我手中抱走，他就毫不畏惧地用他力气很大的脚去踢那个老师。当然，不仅是幼儿园老师，给他修牙齿的傅医生曾经领教过他强有力的脚功，并在成功躲过之后，从隔壁把自己的丈夫叫来一起压住他，以完成给他洗牙的工作。等凯凯长到我们抱不动时，他就开始拒绝跟我们一起出门，尤其是全家一起的活动，比如全家出去吃晚餐或者进城玩，他总是想继续做他手上正在做的事。有几次我们拖不动他，就假装先走了，然后把车停在路的拐角，偷偷地看他是否会害怕，是否会跟出来。但他就是呆着不动，我们只好载着一大车人开回去，好说歹说的求着他跟我们走。有时候他为了抵制出门吃饭，就说：“到了那里我也不吃。”并且到了饭店，他就真的什么都不吃了。凯凯仿佛是上帝送来教我学习爱和忍受折磨的，他甚至教我关于上帝自己的事。刚进入青春期，凯凯就不屑地用物质原理解释一切，逼迫我走向另一端，寻找生命中精神的含义，而且要不断地与他对话，试图给他少许人性的影响。2011年1月22日，凯凯13岁。凯凯学了一点儿中学物理，就跑来对我说他的至理名言：“你是一堆原子，我也是一堆原子，为什么你能管我？”凯凯的青春期反叛，既不是交女朋友，也不是吸毒，而是发展了一种后现代的处事态度。他说：“我在这里非常快乐。”
但是你每次来干涉我，都让我非常不快。
但是所谓的干涉，就是前面提到的刷牙、吃饭、睡觉，这些我十几年间都在说的话。我说，凯凯，你不觉得我们做许多事都是为你好吗？我们关心你啊。凯凯平静地说，
你们关心的是你们想做的，你做你想做的事，我想做我的事，我可以自由地使用我的身体，你不能干涉。
我是你妈妈，应该睡觉的时间已经过了，我不能管你吗？
你当然可以管，他说，但是我不用听。
老大是标准照书养的，我看了很多关于如何给倔强的孩子立规矩，如何让孩子听话，如何养育男孩等内容的专业图书。说实话，这些书除了让我知道别人家孩子也有各种类似的问题而得到心理安慰，并没有太大的帮助。每到这种时候，我都感觉到对教育的绝望。我在他小时候每天晚上花费在他身上的时间都起了什么作用？我每天重复灌输的各种价值观都到哪里去了？然而魔鬼偶尔露出天使的笑容的刹那，连天使也难企及。每当我认为我整个的教育经历是完全的失败时，凯凯会在一分钟内变成另外一个人，在这一点上他又完全让我惊喜。凯凯从很小的时候就完全不记仇，有时候他大哭大闹大吵，仿佛世界末日，有时候我们的战斗对峙，我恨不得揍他一顿，但他带着眼泪转头就开始玩玩具、吃东西，展示他心爱的玩具给你看，既不疲倦也不伤心。我逐渐意识到，对他来说，前面什么也没有发生。他有瞬间的愤怒和绝不退让的表现，但他却从来不把这当作是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伤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个东西，在凯凯那里是不怎么存在的。凯凯小时候在人和感情方面是很迟钝的，出乎我意料的是，这个问题有时候反过来也会表现为优点。比如凯凯13岁时去过一个优秀少年科技夏令营，在斯坦福校园，叫天赋少年教育计划。课程结束后，老师专门写了封长信给我，说你家的这个孩子呀，学得好不说，但他怎么还那么谦虚呢？他完完全全没有其他优秀孩子的自负之气。凯凯的这种几乎可以说是虚怀若谷的特质，后来一次次被各种事实证明是一种优点。在学校里，哪个同学有不会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他来者不拒。他告诉我说，连其他年纪的同学也来问我问题，反正谁问我，我都给他讲怎么做。他没有骄傲、嫉妒，不搞小圈子，不受世俗影响，谁跟他玩，他就跟谁玩。凡是因人性复杂而出现的那些缺点，他都没有。加上专注带来的学业上的优秀，在外人看来，他的确像个完美的孩子。凯凯就是个典型的男孩，极其男孩的男孩。他不愿意按照人们希望的那样被塑造。与凯凯相处的另一个极大的快乐，就是在智力上的交流和碰撞。他让我看到了孩子惊人的潜力，这点我在第三章有更详细的分享。写作本书的时候，凯凯正和他的同学们一起做申请大学的准备，这是一个非常复杂，令大人小孩都十分焦虑的过程。每当妈妈们在一起，共同抱怨自己的孩子多么不懂事，多么刀枪不入，多么令人无奈的时候，我一开口加入，他们就会说，哎，你算啦，有这样一个学习从来不用你操心，品德和其他什么都好的孩子，我们都不和你比，你还抱怨什么？ 是啊，我还有什么好说的？天使其实就是个孩子。如果说第一个儿子凯凯是个魔鬼的话，那么琪琪真的就是一个天使。他小的时候有至少五六年的时间，每天晚上睡觉前，我都要对他说 You are the best boy on earth。 这个地球上最好的孩子，就闭上大眼睛抱着小白，他最喜欢的小白熊毛绒玩具，睡着了。琪琪就是这样一个天使般的孩子，就是你做妈妈前想象中完美的宝宝。还是婴儿的时候，他就自己在小床里睡觉，醒了就咿咿呀呀的自己讲话。琪琪看见什么都笑，都开心，连调皮都是很快乐的调皮，而且很贴心。一两岁的时候，琪琪刚会走路，看见我回家就会把一双拖鞋拿过来。他会懂得别人的需求，这些小的事情让你觉得养这个孩子太幸福了，太感动了，太值了。比如前面提到的洗澡时的斗争，孩子们小的时候，我会把他们两个人放在一个浴缸里洗澡玩水。当琪琪一两岁，凯凯五六岁时，我已经对洗好了之类的话完全失去了信心。我不再叫他们出来，而是先把水放掉，然后再把两个人拖出来。有一天我说了声，洗完了出来吧，琪琪就自己从浴缸里爬了出来。我吃惊地看着这个现象，仿佛月亮从大门里走了进来。这世界上还真有会听话的孩子，有自己会停下来不玩水的孩子。2005年8月11日，琪琪3岁1个月。琪琪特别特别爱吃糖，但他知道糖是不可以多吃的。他自己的抽屉里有一个小小的机芯盒子，里面放着琪琪的糖，那是各种 party 上得来的，但要得到大人允许才能吃。琪琪经常惦记着那盒糖，每次琪琪都要问大人，
可以吃一颗糖吗？可以吃一颗小小的糖吗？
若大人不许，琪琪就想办法找各种理由，比如，
我今天没有吃过，我吃过的太小了，我很饿。
或者琪琪会讨好地说，
好妈妈，亲爱的妈妈，我吃一颗糖行吗？九万个好妈妈，我可以吃一颗糖吗？